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竭力的追求长进。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追求长进呢？因为我们信仰的历程，就是像中国有一句话说，如同逆水行舟，然后下一句是什么？不进则退。所以我们知道哈，好是更好的敌人，优秀是卓越的敌人。所以当一个人开始觉得很满足的时候呢，就是开始退步的时候。在1996年，美国有一位作家，他写过一本畅销书，叫做Build to Last， 我给他翻译成中文呢，叫做保持企业长青。那这个作者叫 James Collin， 有一次他在一个餐会上面就和一群企业家在一起吃饭，旧金山的一个总经理叫 Bill， 他就过来跟 James Collin 就聊天，他说你写的这本书啊，我们非常喜欢Build to Last， 保持企业长青，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本书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然后 James Collin 就很吃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书中所写的这些企业已经是世界上顶尖的企业，但是我们比较关心的是一个企业如何成长。他说在市面上大部分的企业都是处在一个很平庸的阶段，如何从一个普通的企业变成一个好的企业，如何让一个好的企业变成一个优秀的企业，如何让一个优秀的企业变成一个卓越的企业，他说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想搞清楚的。所以当 James Collin 听到这番话以后，好像一语点醒梦中人，他忽然发现他原来写的那本书 Build to Last 还不够，他说企业最重要的是要追求长进，当企业不断地追求长进的时候呢，这个企业呢就会一直的变得更优秀。我觉得他这番话不单是对企业讲的，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说的。我们基督徒也需要不断地追求长进。你知道有一位美国的作家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开始这个年到了年老的时候，还是保持旺盛的求知欲望和好奇心的话呢，那连死神都会对这个老人敬而远之，甚至会推迟对这个老人家的拜访。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真好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在属灵的层面能够竭尽的不断的追求长进当我们到老的时候，我们都是活到老学到老真的是可以气鬼神。所以今天我就想用圣经里的一段话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怎么样才能够追求长进。所以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来攻读神的话。我们打开彼得后书，如果你有圣经的就打开彼得后书第一章，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看屏幕我们从第一节到读到第十一节，我们大家用齐声朗诵的方式来一起来读这段话语。好，我们一起来读。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神的神门，你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缘故，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你们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主。慈悲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段话语打开，是吧？愿你亲自的用你的美德来吸引我们，主啊，求圣灵亲自的降下充满这个会场，主啊，也求主的圣灵可以来高抹我们每一个人，不单是讲的还是听的，因为离开了圣灵，我们讲的就是枉然，听的也是枉然。愿主来恩待我们下面这段时间，好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面前得到饱足，因为真理可以使我们得到自由。谢谢主，愿你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我想分两次来跟大家分享，那很经文可以分成两大段啊，一到第四节是讲到神的恩赐，然后从第五到十一节呢是讲到人的责任。所以我第一次的讲到呢，我主要是分享神的恩赐。那关于神的恩赐，我今天想讲两点，第一个就是讲到宝贵的信心，那第二个呢就讲到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认识神啊，一个是宝贵的信心，一个是认识神。好，我们先来看神的恩赐的第一点啊，就是宝贵的信心。我们来读一个经文，经文这样讲：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所以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默想生命的起点就是信心。因为在希伯来书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信心是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根基，也是这个属灵生命的起点。那这里我觉得这个使徒彼得他为什么说信心是很宝贵的呢？我想从两点来分享。第一个它是神的恩赐，第二个呢，信心也是神所赐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美德啊。第一个是恩赐，第二个也是美德啊。我们来看哦，那人的信心是神的恩赐，这个在圣经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啊。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他说，人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乎神啊，都在乎神。那我们很熟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这样讲，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啊。那如果今天你问我什么是信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我会很简单的讲，信心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紧紧的抓住神啊，这是我对信心的理解。信心就在神的话语当中紧紧的抓住神。好，那 第二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信心也是神所赐的一个罕见的美德，罕见的美德。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在慕道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你相信神的存在和完全的信赖他，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有一次我在 CCIC Cupertino 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实验，所以我这里呢我也想做同样的实验，当时我就问了这个问题啊，那我在这里再重复一下这个实验啊，请你们尽量配合，好吗？好，那我问第一个问题啊，请问在座的，你们相信我这个人存在的，请举起你的手。我再说一遍啊，请问在座的，你相信我这个人是存在的，请举起你的手。居然有些人没有举手，除非你没有听清楚，或者是你的耳朵有点问题。我再讲一次啊，你相信我存在举手。黄高老师不举手。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比较有挑战性，好，请问在座的，你完全的信赖我这个人的，请你举起你的手。100%信赖我的，请你举起你的手。你举手你要小心，我待会会问你一些问题的。我100%信赖我这个人 trust 我的人，请你举起你的手。真的有啊，有。我上次在这做这个实验，让我大跌眼镜了。你知道有一次这个大卫鲍森，他在欧洲一个富丽堂皇的教堂来讲，信心的时候，他就问了这两个问题。当时坐在前排有一个穿着肉食的女士呢，她就举手了。特别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鲍森就很好奇，他说：“请问这位女士，我可不可以再大胆的问你一个问题？你举手是认真的吗？”那个穿着肉食的女士说：“我举手是认真的。”他说：“如果你当真的话呢，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大胆的请求？如果你真的是100%信赖我，可不可以把你资产的一半交给我保管半年？”当时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呢，全场鸦雀无声，所以当时鲍森就觉得他可能玩笑开过头了。然后会后呢，他就问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刚才我这个问题问的有什么问题吗？”然后那个教会的负责人就跟他讲，他说：“你刚才问的这个女士，穿着入室的女士，是全城最富有的人。她的老公去世以后，把所有资产都给了她，整个城市一半的房地产呢都是她的。然后这个教堂，富丽堂皇教堂也是她出钱盖的。”他说：“难怪大家都鸦雀无声。”你知道上次我在 CCIC Cupertino 教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个个子很高的弟兄，他举手举得特别高。你们知道是谁吗？个子比较高的，姓杨。对，杨陆平。当时我就问了，我说陆平，我说你是当真的吗？陆平说我当真的。我说你可以把你家一半的资产给我保管半年吗？陆平说没有问题，他说不但是半年，他说一年都没有问题。让我大跌眼镜。你们看到有一个这个中间的差别了没有？相信什么存在，和完全的信赖一个人，这两者的差距非常的大，非常的大。而且我相信当我们真正的愿意去完全的信赖这位神的时候，特别是在很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改变的。 有一本书的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哈，这个书的书名非常特别，啊，他卖了400万本，书名字就当好人遭灾的时候，他的英文是When the bad thing happened to a good people， 啊 ，When bad thing， 你们读过这本书的有吗？上星读过。那这个书的作者，他的名字叫 Harold， 我暂且叫他 Harold。他们的孩子在8个月的时候就出现一个症状，就体重开始减，就停止增加，然后呢，头上的头发呢就开始掉光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吃惊，这么小的孩子就变成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带这个孩子去看医生，在纽约的医院呢。没有办法确诊，后来转到 Boston 的医院，最后找到一个专家，就发现这个孩子呢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他这个病的名字啊叫做 Progeria Rapid Aging， 就是叫做快速的衰老症。那这种病呢很麻烦，就是孩子很年轻的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快速的老化，而且头发全部会掉光，身上全部的毛发都会掉光。那这个孩子呢，最多可能到10几岁的时候就会去世。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如同晴天霹雳。那就好像每一个经历这种苦难的人，他们都会问几个问题。你们猜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Why me？ 啊 ，Why me？ 首先他们是很震惊，然后。是他们不相信，然后就开始就问 This is unfair， 最后呢就问神为什么，然后就向神抱怨，到最后就开始有苦读。所以这个 Harold 他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把他的一些想法他就写下来，最后他写的越来越多，就慢慢的就成为了这一本这本书。那他写这本书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自己，然后到了最后他在经历整个过程的时候，他自己讲，他说我从这个 why 的问题慢慢的就变成了 how， 就是为什么是我，然后他就慢慢的就变成了我怎么样从当中能够更多的走出来认识神，从外的问题就变成好的问题，所以他这个人生命就慢慢的就改变。他自己最大的体会就是说，在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发现一点，这位神还是良善的，是绝对良善的，而且是值得信靠的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去读一下这本书是很有帮助。那我这里也分享多一点关于怎么样去在苦难当中来靠信心来走过。有一位作家，我觉得这位耶鲁大学的作家是把就是怎么去处理这种苦难的这个思想意识归纳的最清楚的一个学者他的名字叫做 Marlene Adam 是一个 lady， 所以他在很多的这个面对苦难的思想意识当中，他发现基督信仰的苦难观是最合理，而且也是最能够帮助人走出来的。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像伊壁鸠鲁的这个学派，他们看待苦难的时候呢，他们采取的方式是这个 avoid， 就去竭尽全力的去避免。然后斯多亚派呢，就是那种坚忍的思想意识呢，他们就去拥抱苦难就是拥抱苦难他们是去忍受。那另外一个受虐狂的一个思想意识呢，他们就去拥抱苦难，但是只有基督教信仰用了一个字非常的传神，你们猜是什么是拥抱苦难、忍受苦难，还是回避什么？ 这个作者他总结，他在圣经里面总结出一个字，他说吞灭苦难，吞灭，他有根据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对吧，保罗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劳苦，并非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叫这个必死的被生命所吞灭。所以基督信仰的苦难观不是去回避，也不是去坚忍，也不是去战胜，而是靠我们的盼望来吞灭它。为什么？因为将来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嘛。所以我们的信心其实归根到底，其实要回到我们信仰核心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时候我们在受洗班或者在慕道班的时候，我们就问这些朋友，信心究竟是什么？你们信什么？很多人都回答的不是特别正地。其实我认为信心最核心的核心其实就是一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因为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所以呢，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复活的盼望去吞灭它。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哈。关于这个信靠神，神所赐的第二个宝贵的恩赐呢，叫做认识神。我为大家读一节经文：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美德招我们的主。首先我们来思想什么叫认识神什么叫认识神。你知道认识的对象越复杂，这个认识的困难度就越高，你们同意吗？认识一个人比认识一部手机要简单，要难很多，因为手机几天你就弄清楚了，可是你要认识一个人呢，就要花相当多的时间，特别是认识你很亲密的人那个所花的功夫就要更多了。你知道我跟我太太今年结婚已经第21周年，特别在最近的这十年呢，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工作，所以一天24小时吃喝拉撒都在一起，从睁开眼睛就看见他，然后闭着眼睛之前也看见他你知道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到今天为止，我发现我还在研究他，还在认识他，在他的思想里面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我都还没有真正的搞清楚真的没有搞清楚。但这里我想讲的 point 是说我们比如说我要认识我太太，那如果她没有打开她的心让我来认识的话，你觉得我能够认识她吗？不能认识她。如果她愿意很敞开的，很主动的把他的心打开，把他的心里面的所有的想法都告诉我的话，我就可以更多的认识他。但是如果他跟我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他不愿意打开他的心他把他关起来不愿意分享的话，我想我认识他有相当的困难的地方。不过我这里想讲的是，我们认识神其实是一种恩典，是神的恩赐。因为神如果不让我们认识他的话，他不向我们主动启示的话，圣灵不在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更多的来显明他的心意的话呢，我们也很难认识他。所以从这里来看，我觉得认识神真的是神很宝贵的恩赐。好，那关于认识神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认识神有什么特点，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能更多的来认识神。 我发现认识神，真正认识神的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在人生的起伏的当中，他仍然可以在这个起伏当中，可以因为认识神所得到的这种真正的满足他可以心里面坦荡，没有什么可以很坦然地面对这些得失这是认识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著名的圣经神学家有一个人叫巴克他写过一本书叫《认识神》，然后他其中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他在一个教育上面和教会的领袖还有学术界呢就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那个题目是在福音中的恩典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因为这个事情呢他就失去了很多侍奉的机会，从这个侍奉的岗位上呢就退了下来。所以有一次巴克跟他散步的时候就去安慰他但是这个朋友跟他讲，他说我失去这些侍奉的机会当然心里面是有一些可惜，他说不过巴克没有问题，他因为我认识神，其实我心里面呢已经有很大的满足，他这些得失跟这个认识神相比起来是可以忽略的。这番话其实对巴克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冲击力，因为巴克他在学术界在教会当中还有在很多地方他看到有些学者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在教会里有很多的服事，但是呢却是因为一些学术上的这个不同的意见产生了很多的纠纷，以至于失去了那种应该认识神本来就应该有的满足和喜乐，但就失去了。相反呢，他看到教会里面那些刚刚信主的没有太多圣经知识的人甚至也没有参与太多服事的人呢，他们却因为能够很单纯的认识神，心里面可以享受那种很坦荡的很满足的喜乐。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认识神跟圣经知识的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这个观点，我看大家好像反应比较冷淡，我举下手，你同意这个观点吗？举下手大家同意吗？同不同意？感谢主，你的配合就对我最大的鼓励。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在侍奉当中也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是保罗讲了一句话常常给我有很大的勉励。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讲过一句话，我常常在默想这句话究竟他是什么意思。他在腓立比书3:8他说我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了得着基督我在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常常有一个很深的感慨我其实是对我自己讲，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会为了一些很表面的得失就失去了那个认识神应该有的满足和喜乐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呢，我常常把这个宝贝当成粪土，但是把这个粪土呢就当成宝贝就是这个有点本末倒置有时候我在想在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喜乐就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至于其他的地方如果有一些不愉快的，那其实跟这个相比是不足以提的好，那如何才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神呢？在彼得后书的1:3，彼得这样讲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都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在彼得后书1:3，所以彼得他这里讲，他说 认识神就是要透过认识耶稣基督来获得。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透过认识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美德？那什么是他的荣耀和美德？那这个途径，操练的途径应该是怎么样呢？啊，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去翻圣经。哎，我翻到一处圣经，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0-21节，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们就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哎呀，我觉得保罗用这三个动词非常的生动。一个是听了他的道，第二个是领受，领了他的教，第三个呢就是学了他的真理。所以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听和这个领受，我们在这里有一些思想，为什么听主耶稣的道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呢？你知道，听一个人讲话，其实是可以感受到这个人内在的个性和品格的。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1955年，一部老的电影，这个中文名叫《雨中曲》，看过吗？《Singing in the Rain》，你们有看过这部电影 ？Never， 哇、wow、哦，《Singing in the Rain》，雨中漫曲，《Singing in the Rain》。那回去你去 YouTube 去看一下，这个有这个电影。这个电影里面呢，有一个角色非常的有意思，他的名字叫 Lina Lamont， 她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一个女演员，非常的漂亮。可是很不巧的是呢，她有一副很尖锐的嗓音，很刻薄、很尖锐的嗓音。那他这个最出名的一句台词，但我不敢在这里模仿啊，因为他声音实在是太难听了。他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很尖锐 ，Do you know who I am？ 那言如其人啊。当这个人他在唱歌的时候呢，他知道他声音很难听，但是他很想出名。所以在那个电影当中的高潮有一幕非常的奇怪，他就要求一个很会唱歌的 Cathy 在这个幕后为他代唱，然后呢他就站在前面呢，就张开他的嘴巴来表演，所以他唱这个 Singing in the Rain。 后来唱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剧中的男主角这个 Donna 就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就把这个幕呢唱到一半的时候就把他拉起来，拉起来以后呢，底下的人全部都看到，原来前面唱歌这个人只是在动嘴唇，然后后面才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歌手叫 Cathy。 然后那一次另外老妈就当众出丑，可是 Cathy 呢就一夜就成名。我们听主耶稣也是言如其人，言如其人有一次主耶稣在离世之前讲过一段非常特别的话，我觉得听他这段话，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他的为人。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话啊，在约翰福音13:17-12-17，耶稣洗完了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事，你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有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既知道这事，如果去行，就有福了。约翰福音13:12-17。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学者，他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就 John Stott。他就有一个思想就出来，他说这段经文把耶稣的一个美德描写得非常的明显。他说为什么？他说耶稣最吸引人的美德就在这里。 在后面的两章，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他说耶稣有一个最高的一个宣告啊，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不借着我的，就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所以他的宣告是最高的，可是他的行为呢却是最低的啊。这里呢就把耶稣的这个行为啊描写到最低，因为在当时的风俗，给人家洗脚是一种非常卑微的一个行为。那这种反差同时在耶稣基督身上啊出现，其实在启示录的第五章也有一段类似的经文啊，他讲到，他说耶稣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但是耶稣也是羔羊啊。狮子是力量的象征，但是羔羊呢却是一个柔弱的一个象征。所以当耶稣把这两种啊极度反差的现象集中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啊，这就出现一种很奇特的美德啊。这个美德我用英文来描述，它有一个词啊叫 conundrum 啊，就是非常相差很远的这样的一种啊美德集中在他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就自己就想到耶稣他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他是强有力的狮子，但是他也是柔弱的羔羊，他有无限的尊贵，但是他有无限的卑微。耶稣有无限的公义，他也有无限的怜悯，他有无限的荣耀，但是也有无限的谦卑。他和神有这个对神有无限的敬畏，但是同时他和神是等同的。所以可以一直默想下去啊，他这种极度反差的这个美德会一直涌现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啊。我相信这一种美德彼此相分开的，但是又是互相互补的，对我们今天其实是很有帮助。所以当我们听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耶稣讲话，如果我们听到他这样的美德呢，是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你知道我相信啊，人际关系有时候会造成一些紧张，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这种互相弥补的这种美德，互相弥补的美德。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领受他的教啊，领受他的教，有认识耶稣、认识神的第二个恩赐。彼得他在第一章的第四节，他继续讲，他说：“因此他已将宝贵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第二个途径啊，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就是去领受他的教啊，领受他的教。那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他有非常宝贵的应许，是透过神的话语啊来给我们的。可是当我们来听他的道，来学他的真理的时候啊，会产生一个问题。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发现有时候这个真理呢，就只是停留在脑袋上，但是呢不三为什么就没有掉到这个心里面去，就从这个缺少了一个从脑到心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认为我自己的感觉，领受真理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个真理从脑袋上然后能够掉到我们的心中。那怎么去操练呢？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不但我们要仔细的去听、仔细的去想，还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经历上帝的话语啊，上帝的话语。我这里举一个例子，你知道有时候我去外面旅行的时候啊，住在旅馆里面，那口渴了我就会去买一些水，然后有时候运气不太好的时候会碰到这个 vending machine 啊，它不是特别的配合，所以当这个硬币塞到这个 vending machine 的时候呢，它这水滚不出来，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齐军，你说你扎深一点，啊，踢两脚。对，那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一个比较文明的做法，就是用手先去拍，啊，但是如果他还是不下来呢，那就要用手呢抱住那个温暖的讯去摇。但到最后如果还是不行，那只能像齐军同学所说的，到旁边去踢他两脚。那有时候他真的，你当他踢他两脚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一个声音，那个硬币呢就会叮，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你就听到这个水的声音就咕隆就滚出来了。嗯，我觉得神有时候很幽默，当他看见我们的真理在脑袋里掉不下去的时候呢，他就会给我们一些这个脑筋急震荡的经历，让你突然间就在你的脑袋上拍两下，然后呢抓住你的身体摇几下，这个不行呢，请一个另外一个人在你身上再踢两脚，然后就会听到这个硬币呢就噔的就倒掉下去，然后水就滚出来。你知道我对自己讲一个很自己亲身的经历，你们也不要笑我好吧。我煮饭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毛病，就是我煮到一半的时候啊，炉头打开，我们是烧煤气的，我就离开去干其他事情。然后我的父母亲呢，他说你这个习惯非常不好，是一个坏毛病，他就劝我，你千万不要煮饭煮到一半的时候呢把这个炉子打开，你不要离开。可是他这句忠告我听进去了吗？他一直停留在我的这个脑海当中，但是for some reason没有掉到我的心里，我就没有办法彻底的去这个去遵行。就有一次我们煮饭煮到一半，我又是老毛病犯了，炉火打开，然后做其他事儿。后来过了一会儿忘了，我就开车去上班了。开始上班了，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这东西就煮啊，越煮就开始煮焦了，煮焦了以后呢，就开始冒浓烟，冒浓烟以后呢，这个警报就开始响了。不过那一天很巧，我的父母亲正好。我觉得这个正好是神的恩典了，就到我们家来，来看我们。打开门一看，这个满炉子的烟，然后呢就看到这个炉子在烧。哎呀，他说这个孩子怎么老不听我的话？那就帮我们打扫卫生。然后回来以后，他就很安静地告诉我，他说：“萧峰，你知道吗？今天你做了什么事情？”啊，就把这个经过告诉我。我心里听了以后，哎呀，我说我心里就真的很难过啊。但从那次以后呢，我这个煮饭不能离开这个炉子这个毛病呢就彻底的就改了，有时候甚至会矫枉过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次离开家的时候呢，都要检查炉子有没有关，睡觉前都要看两次啊，甚至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我的炉子究竟没有关呢，然后上班路上又回来，然后检查有没有关炉子。后来我发现这个效率实在有点太低，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炉子的旁边装了一个摄像头，然后对准这个炉子连上这个互联网。后来发现还是不够，又在房子的另外一个角，你到我们家看到专门装了一个有线的摄像头，因为那个是一个是无线的嘛，装了一个有线的摄像头对准这个炉子，随时在手机上面监控我的炉子究竟有没有关啊。到了这个地步，矫枉过正，遵守神的诫命，过分的遵守。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观点呢，就是煮饭的时候不要离开炉子，要记得关炉头。这一句忠告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忠告，但是它没有从脑袋掉到我的心里。神呢就用这样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呢抓住我的脑袋，拍两下摇一摇，让我这个硬币掉下去。这句话呢 就成为真正在我心里面存留的真理。啊，最后，你知道我读过一本书，这个作者 Jonathan Edwards 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The Nature of Virtue》，我很喜欢。他里面讲那句话非常的耐人寻味，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所谓的属灵的知识，不一定都是真知识。他说，真正的真知识。是那些可以让人产生实际的顺服的行动的那些知识，那个才是真知识。不能够让人产生行动的知识，只是头脑里面的一些观念而已。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其实，神对每个人的都是 tailor made。我的经历不一定能够对你们。有帮助，但是我相信一点，都是圣经的真理，但是要进到我们的心中，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认识神，要认识到这个地步，让它产生实际的行动。好，今天我们的分享，我们今天讲到神的资源，有神赐给我们宝贵的属灵的资源，有两个，讲两个，你们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信心。是宝贵的信心，信心是不是只是相信神的存在啊？不是，要彻底的能够信靠他，信靠他到了这个地步，甚至是在极端困难当中，还是相信他的良善。如果能够信到那个地步呢，我相信人的生命一定会改变啊！这是信心。好，认识神，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去听耶稣的道，听他的话语，然后默想他，一直到一个地步，经历神的话语，让这个话语从脑袋掉到我们的心里面，产生实际的顺服的行为，到那个为止呢，才叫真正的认识，不然都是一种理性上的一个观念而已。我们低头祷告，所以说你的话语啊，安定在天，主啊。愿你的话语能够存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主，我们人说的都是暂时的，但是你的话语会永远长存。愿主赐给我们一个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的心，因为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你的大能，才能够认识你的良善，才能够相信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你都是慈爱有怜悯的，有这样的一种信靠，我们才能够把你的话当话，才能够真正的顺服。谢谢主，主愿你今天能够恩待这个教会，因为我们这个教会有你的爱，主啊，我们看见大家的眼神，看到大家的笑容，看到你的恩典在这里，真是充充满满的来做见证。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个教会继续的往前走，主啊，让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丧胆，能够在这个地方做神闪光的见证人。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